好高兴今朝能够喺线上或者网上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我要讲嘅题目系：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请听我读出神嘅话语。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打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在我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你会发觉好像神是在这里跟我们开玩笑。可能他说一句说话，或者吩咐我们去做某一件的事，我们会觉得这件绝对是一件不是适合我们，或者是绝对一件是不可能的事。对部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爸爸是简国庆牧师，所以很多人会对我来讲，成为一个牧师传道人，甚至今天成为一个宣教士，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我的爸爸就是一位牧师，所以牧师的仔成为牧师是最自然的不过。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所修读的并不是神学，我最爱的其实是看电影，所以我在大学主修的是电影系。大家可以知道我是一个几叛逆反叛的一个青年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是很喜欢读电影，也都很喜欢是讲电影。谁不知在大学毕业之后，我的心智是很想继续是否能够再追读电影，或者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拍电影的人。但是很可惜，这道门神没为我打开。就在那个徘徊当中，神的呼召就临到我，要我去Regina 这个加拿大的中部读神学。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心里面都觉得是很大的挣扎，读神学我从来没想过未来是否要做一个传道人，完全没想过是否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绝对不是。但是谁不知这道门就是这样为我打开。好像看回头昔日，神在那个时候是对我开着玩笑，其他的事就成为历史了。在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路加第五章。讲到耶稣有一天经过一个湖，叫做格尼撒勒湖。这个湖的另外一个名称，其实就叫加利利湖。 聖經在這裡告訴我們，很多人擁擠著耶穌，他們是埋堆一起的，靠近挨近耶穌。路加在這裡形容一句，他們不是在這裡要看耶穌有什麼的表演，或者看耶穌從耶穌的身上得到一些好處，跟隨耶穌有飯食。但是路加在這裡形容這裡一班的群眾，他們擁擠著耶穌，要靠近耶穌，他們是想聽神的道。巴不得今日你和我活在21的世紀，我們生活的周圍其實都是一些很花花綠綠的世界，很多的事要分散我們跟隨耶穌的心。我們盼望每一位我們成為耶穌的門徒，都能夠不單止是每個星期日一日的時間，我們能夠每一日都有安靜的時間，是聆聽看神的話語，或者是聽神的話語。當這班的群眾將耶穌包圍住，擁擠住他，他差不多被迫去到這個湖的水邊。聖經說耶穌就見有兩隻船彎在湖邊，船裡面的漁夫已經離開船去洗網去了，但是其中西門就留在這裡。所以當耶穌見到西門的時候，他就很大方地問西門是否他能夠借用他的船，成為他教導眾人的一個講台。路加第四章告訴我們，原來曾經耶穌是去過西門彼得的家，是將西門的外母的熱病是醫好的。所以我們肯定西門和耶穌是曾經碰過面，打過交道。所以在這個時候，耶穌見到西門的船，然後對西門說是否能夠借用他的船，西門一定會很大方， Why not？沒問題，若果老師喜歡，我很樂意效勞。於是耶穌就坐上西門的船，就吩咐他將船撐稍微離開岸邊，然後就坐在他的船教訓岸上的眾人。第四節，耶穌講完道之後，就轉過身跟西門說，好不好將你的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耶穌好像很簡單很自然的一個吩咐，但是誰不知對西門來說，這句說話好像卻是很難聽入耳。因為第五節，這個是西門對耶穌所說，他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原來對西門來說，耶穌講吩咐他出去一個水深之處再一次的落網，好像耶穌是講說話沒有一點分寸，好像他是過了界。難道他不知道我們這一班打魚的哥兒們，我們昨夜昨晚整夜的勞力一條都做不到？釣魚捉魚最好的時間不是光天白日，漁夫都是深夜才出海，所以打魚不是一個容易好玩的一個職業。在這個時候要我們再出海再落網，你是否在跟我們開玩笑，認為 Are you kidding me? You must be joking， 你一定在這裡說玩笑。對西門來說，耶穌這個吩咐是很難聽入去， 因为他的心里面实在不服，他其实是很勉强，很不耐烦，很想反抗，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因为耶稣是一位老师，因为可能在岸上仍然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在看到底他们在船上做什么，所以西门可能是这样想，我们就听你一次话，我们就做多一次给你看。但是其中的目的可能是我们要证明我们是对的，你是错的。于是他们再一次的出深水的地方。圣经在这里就讲第六节，他们就下了网，谁不知就圈住许多的鱼，多到一个地步网险些裂开。第七节，他们就要招呼另外一只船的同伴一起来帮，两条船的人一起的努力才能够将这一网所打的鱼拉上来，两只船都装满了鱼，多到一个地步船甚至是要沉下去。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一次打鱼的经历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因为彼得和他的伙伴们只不过是很勉强，是 很不甘心乐意，是很心里面是很吃不消，广东话说顶不顺，一个不是专业的渔夫要吩咐我们这班专业的渔夫去做一件是不合逻辑，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的事。谁不知网一放下去，昨夜是一条都捉不到，但是今日是可以装满两只船的鱼。所以当西门见到这个神迹之后，圣经就说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出奇的，当这一班的渔夫，特别是对西门来说，昨夜一条都捉不到，你该今日能够打上两只船的鱼，应该是值得他高兴的跳起身，但是竟然他是战惊惧怕到一个地步，圣经形容他是俯伏跪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像在这个 时刻，西门的属灵的眼睛突然间打开，头先他见到的耶稣只不过是跟他是没什么的分别，可能耶稣有些少的本事能够将他的外母的病医好，但是其实耶稣只不过是可能很厉害，就是跟其他的夫子老师一样。但是今天这个时刻他见到的这一位不单只是一位夫子，他加上称他为主啊，这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他就看见他头先的污秽，他就看见他头先的刚硬，他看见他头先的固执，他头先的牙刷，他头先的骄傲，他的硬颈，他的自大。没错，西门是十二位门徒中间永远是排第一的，他是老大哥，他是一个很有自信心的人，他是喜欢做领袖，没人特别是对领袖来说是喜欢有人 騎在我們的膊頭上指指點點。我們都不喜歡別人告訴我們要做這樣做那樣，我們都喜歡話事。在我們當中或者在我們後生的時候，我就最不喜歡媽媽呢夜晚要出街問阿德啊，你今晚幾點回來啊？十點好不好早啲翻嚟？唔好咁夜。乜幾點夜晚翻嚟，佢都會擔心。佢都要囉嗦嘅。佢都要話俾我聽，吩咐要我早啲翻嚟。咁啊，今日咧對我嚟講咧，媽媽已經唔喺度啦。咁啊，有時候揸車，我係好喜歡揸車。揸車嘅時候咧，後邊坐住兩個女。隔離咧坐住我嘅太太，咁咧佢哋就喜歡加一兩句啊，唔好揸得太快 ，slow down 啊。有時候咧對我嚟講咧，話依句説話好似一個好簡單嘅吩咐啊，有時候聽入去咧係卻不容易。乜難道我揸咗咁多年車啊，你都要擔心我揸車嘅技術咧？西門喺遇到耶穌之前。他是一個相信自己 是很有自信心的人，他信得過他，只要他能夠努力一點，他就能夠憑著他的雙手打天下，他就能夠創造他的未來，他就能夠成為當時昔日一位出色一位成名的漁夫。但是誰不知今日在他的船上，在他的專業的範圍的範圍底下，他跟耶穌相遇，他跟耶穌過招打交道，現今他看見眼前的這一位原來是真正的師父，他就看見他自己的無知，他就承認他求先的那個叫做光硬，於是他知道他唯一最適合在耶穌的跟前，他只是能夠承認他的過犯。就在這個這麼尷尬、這麼不知怎麼做的場面，他俯伏在耶穌的膝前，耶穌就對他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耶穌並沒有在這個時刻是痛罵責怪西門，反而耶穌是很溫柔的慈祥地對西門說，不需要怕，拍下去的膊頭，你起身，今日我要你是成為我的隊員，我要你改變你这个生命的叫做职业，我要你从你捉鱼的行业今日来成为一位得人的渔夫。十一节，他们就将船泊在岸边，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在这段的经文，我是学习到有几个宝贵的功课。第一点，原来今日你和我成为耶稣的门徒，一切都是出自于耶稣的恩典。圣经说是耶稣进入群众当中，拣选挑选西门成为他的门徒，而不是西门去找耶稣。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看见原来不是因为西门有些什么是巴閉，有些什麼是值得可讚，或者有些什麼好的料，然後呢耶穌要揀選他。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今日你和我能夠成為耶穌的門徒，原來不是因為我們有些什麼的本事，不是因為我們住在加拿大，不是因為我們受過教育，或者我们比人叻，亦都不是因为我们 是哪间教会某某教会的领袖，因为耶稣从头一天我们未出世开始的人已经认识我们，是他先接纳我们，是他拣选挑选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一切都是他的恩典。第二个功课我学到的是耶稣要求西门再一次将船开到水深之处。有时候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特别我们一班信了主年日多很长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喜欢满于今日的状况，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都觉得挺 OK 啦，虽然没有其他隔离的人那么巴闭那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会觉得是最好就不要有任何的改变。我们礼拜一至礼拜五有一份我们很喜欢的职业，我们供紧一间屋，或者呢已经供完了，加考虑供第二间屋。我们的细路都大了，他们已经是毕业了，有些已经成家了等等。就在今日的这个叫做生活环境里面，可能耶稣会再一次对我们发出这个呼召，是否我们能够将船再次开到水深之处？或者我们第一个反应会说 Are you kidding me? 耶稣说，你是不是在这里开玩笑？我已经是不想动了，最好不要来搞我们这么多。是否今日耶稣向我们发出好像向西门发出同一个呼召？巴不得我们都能够从西门彼得这一次打鱼的经历里面，能够肯运用我们生活的信心，能够肯再次的用这个信心是能够接纳主给过我们的挑战，肯服从再出到这个深水的地方，肯 let go of 我们的 pride， let go of 我们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可行，让主他的大能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一个微小有限的人的身上，我们就会能够经历一个更大的神迹。最后一个功课是我学到的，就是最后的一段，他们就将船弄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相信在这段的经历里面，西门和他的同伴，他们不单止属灵的眼打开，见到这一位眼前的耶稣原来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只不过一个只是讲天国道理的拉比，他不单止能够行些少的神迹将西门的岳母的病医好，他更加是一位伟大的主。他们也都经历到耶稣赦罪的恩典，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是原谅甚至呢是邀请他们是入他的队伍。所以当耶稣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西门彼得和他的同伴是甘心乐意毫无保留将他们的船上的鱼和船上的网冚唪唥的劈清光。我相信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也都是一样，成为他的门徒不等于他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职业，不等于要我们撇下现今所拥有的，但是紧要的是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将我们生命的主权是交给他，将这个生命的台盘这个方向盘是交给他，他要成为不单止我们的救主， 他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扎菲人。他知道我们前面要行哪条路，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更加好。我们希望能够学到的，就是能够将这个主权交给他，他就能够让我们经历在他的身上更多更伟大的神迹。很多认识我的人可能不知道，在我青少年的期间，我的身体呢其实是 很差的，很多病，很多毛病，经常呢进进入入要看医生住医院，我也开过很多次的刀，所以在学校的成绩，因为有时候不能够上学，或者呢自己的头脑不清醒，所以学校的成绩呢永远都不是那么好。我对自己的形象呢也都看得很低，有时候也很怕丑，所以呢我是一个 很内向的一个人，甚至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读神学绝对不是我的 cup of tea。 我不是一个喜欢困住在个房间咪书的人，喜欢在那里写文章的人。所以神对我昔日的呼召绝对是不 make sense， 好像他是跟我开玩笑，但是谁不知当我肯行上这条路的时候，神的恩典就随着我。所以以下的时间我很想是跟大家分享过去从1996年到今日是2021年，我们一家人在欧洲服侍有25年，在华人这个叫做呢聚居的这个叫做群体做宣教传福音的事工。从1996年到2021年，我们一家在法国、欧洲和邻近的国家宣教。如果用两句的说话作为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的事工就是塑造门徒，繁衍教会。在今日的欧洲是成为一个叫做欧洲联盟。欧洲联盟是一共有27个成员国。欧洲联盟的体系底下，一共有大概180万的华人，是跟加拿大的华人人口是接近。在96年昔日只得6间的华人宣道会，2021年今日我们合共有28间的华人宣道会，是由加拿大的华人宣道会、美国的华人宣道会和香港的差会一起合作努力的成果，愿荣耀都归给神。在法国的本土，从92年到96年，昔日是有4间的华人宣道会。96年至到今日，我们增多6间的宣道会，所以今日在法国一共是有10间的华人宣道会。这一张是我们新聘请的法语的传道夫妇，高传道和他的太太。高传道在奉献之前是当地的一位高中的老师，他听到神的呼召，他就很毅然地离开他的职业，全时间地去读神学。今年的年初被我们教会聘请成为我们第二代崇拜的法语的传道，请大家纪念他。谭武牧师夫妇是来自于北京，他们昔日是去到东非肯雅是做生意，很感恩他们赚到钱，不单止他们在那里认识了耶稣，神的呼召临到他们，他们很毅然地将他们的生意放低，去到新加坡读神学，在6年前被我们巴黎的中宣堂聘请，现今成为我们宣道会的行列，一起服侍主。去年谭牧师是被按立成为中宣堂的牧者。我们也去到法国的西南部一个城市叫做博多波尔多， 在三年前在那里开拓一间教会，现今他们每主日大概有20-25人在参加崇拜。这一张是我们巴黎市中心唐人街所设立的华人服务中心，很多时候宣教的事工只是报喜不报忧。在过去一年半的当中，我们因为经费是不足够，我们这间华人服务中心的地点是需要交还给我们的屋主，是需要大家为到我们未来这个华人服务中心的经费祈祷。我们都很盼望神会将足够的经费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继续能够服务很多当地很贫穷和生活在边缘的华侨的同胞。神为我们开路去到英国伦敦和剑桥开设堂会，亦都去到邻近的荷兰、德国和西班牙，很多美好直堂的机会。站在我旁边两位的荷语同工，他们都是当地服侍第二代的，但是因为种种的挫折和一些人事的问题，他们今天都离开他们侍奉的岗位，需要为到我们在当地服侍第二代的青年同工祈祷。神为我们开路去到法国的海外省，包括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圣马丁岛，这些都是法属的海岛。在这些海岛里面又居住了很多我们的侨胞，很感恩我们在这三个海岛都开设了华人宣道会，他们仍然今天没有自己全时间的传道或者是牧师。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关心当地的第二代的青少年人，因为他们完全是和他们的父母因为语言的沟通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很容易会流失，甚至是离开教会。在三年前，我们就为当地的青少年人邀请了在满地可的成佳恩Pastor Joseph Chung，他是一位年轻能够讲流利英文法文的国语牧师，去到这三个海岛为他们举办这个青少年人，使到当地的青少年人得造就得益不少。因为华人宣道会不断在欧洲的慢慢成长，我们在2013年看见有这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是成立这个的欧洲华人宣道会团契，英文简称为 FACES Fellowship of Alliance Chinese Churches of Europe and Surroundings， 欧洲与邻近地区华人宣道会团契。我们这个团契很着重在当地做职堂，也都在不同的国家是做门训培训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举办过一个儿童师资的训练，估不到的第一次举行有超过180位的主日学老师来参加。在近代这个的宣教的领域里面，有一个新的未得之民的群体，是叫做4-14岁。4-14岁儿童到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原来是我们流失最大的一个群体的未得之民，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小孩，教会的儿童，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神亦都为我们开路去到北非和西非，过去这几个国家都是属于法国的殖民地，我们带队去到这些地方都是需要用法文和普通话和当地的人沟通。很感恩经过几次的短宣队，我们在北非的摩洛哥8年前成立第一间的华人教会。我们也都带队去到西非塞纳加尔这个地方，带队的人是我们圣牧堂的黄牧师，就是中间穿红色衫的。在1996年，我们刚刚从加拿大去到法国， 黄牧师昔日是做餐馆的大厨，是这间快餐厅的老板。25年后，是黄牧师带队，他能够讲流利的法文，去到西非，是同不单止同华人传福音，是同当地的西非人传福音。最后神为我们开路，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底下，我能够认识加尔各答华人教会的一位传道，叫做 Pastor KT 蒋传道。过去15年，我能够同蒋传道有一个很好的宣教配搭的机会。蒋传道是一位印度加尔各答出生，亦都委身在加尔各答服侍的华人牧师，他能够讲流利的英文和印度话，他对当地的居民非常的有这个的负担。这间教会在加尔各答亦都开办了两间的学校，两间学校的学生合共是接近有3000人，而98%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信奉印度教和回教。因为两间学校都是教会所举办的，所以每日都有这个早祷会，而早祷会半个钟头的时间，同学们都需要聆听牧师分享圣经神的说话，祈祷唱圣诗。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平台，可以每日有半个钟头的时间，2000多位的同学有机会听神的说话。在我隔离的一位弟兄是姓夏，夏弟兄，夏天的夏，他在巴黎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近年来他很感谢神的恩典，对他和他的家庭所给过他们的福气，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他就将他的事业就交给他的仔和他的女儿来管理。他差不多奉献他所有的时间、他的经费、他的金钱，是服侍神、服侍教会。我信得过今日神仍然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发出这个呼召，要我们去到水深之处，去经历他更多的恩典。的确，这个收的庄稼已经是成熟了，但是可惜的，收的庄稼的工人仍然是缺乏。求主鼓励激励我们，继续为到我们一家在法国、欧洲服侍这个宣教祈祷。